Hello， 大家好，我是 Lucy， 我们一起人生出走吧。好，那这一集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透过上一集白宇老师的牵线而促成的采访，让我们欢迎 Justin 自我介绍。欢迎 Justin。
嗨，大家好，我是 Justin， 现在是在纽约的设计师。
Hello, 想要了解你过去的背景，你是哪里人？然后你大学科系是念什么的呢？
哦，我是基隆人，然后我的大学是实践大学的服装设计师。
那我们这一集会邀请到 Justin 呢，是因为他也是跟白宇老师一样，他是去纽约的 FIT 就读了服装设计的研究所。那后来呢，因为遇到疫情，他反而选择继续留在纽约。那想要就是这集主要是想要了解他在纽约的职涯生活，还有为何会选择继续留在纽约的这个决定。那就是想要了解你的部分，就是实践服装设计系毕业后，为什么会想要来纽约继续深造呢？
为什么会想来纽约？我其实不是就是实践毕业完就直接来念书了，对，中间就是 gap 了大概三年吧。对，我就实践念完，大学念完，先当兵了一年，然后准备研究所申请，然后一边做其他不同的工作，然后才来了，就是隔了三年才来到了纽约念研究所。对，然后当初会想要最后选择来到纽约，可能也是因为第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国际化的大都市，然后就是很多文化不同文化聚集在这里，然后最厉害最优秀的人都在这里。对啊，然后一部分也是念研究所的原因，也是想要在这个领域上面，就是设计的领域上面有更大的一个精进跟挑战，然后给也是给自己一个就是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国际性的舞台。对，所以选择来到纽约。
理解。那么多选择，为何会最后选择纽约的 FIT 呢？
当时其实也有升不同的学校，因为我本科的专业是念服装设计嘛，当时有想说去就是转换一个专业去念比如说产品设计啊相关的研究所。那最后还是选了纽约的 FIT， 也是因为一个是像是这个学校在行业内影响力，然后像学费啊经济上面考量，因为就是纽约的 FIT 是一个公立的学校，然后它相对来讲我自己个人觉得是性价比是蛮高的。对，相比大多数的美国的比较有名的研究所都是私立的学校。对，所以就是经济上面算是节省不少，然后学校资源，然后地理位置，像 FIT 是在纽约曼哈顿的市中心，就是中城超级市中心的位置。对，所以不管就是你要去哪里都非常方便。然后还有其他考量，像是这个研究所学程的长度，像这是一个就是拿学位是 MFA 是一个两年的研究所。对，然后相比如果对我来讲会觉得去欧洲念个一年的研究所会来的扎实度更高一些。对对，差不多就是这些综合的考量了，最后决定来了纽约的 FIT。
所以你刚刚有讲到一个就是我还蛮好奇的，你说欧洲的就是设计课程大多都是念一年的课程吗？
对，就是或是一年半。
反而相比这个纽约的 FIT， 它的就是时间历程上来说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短。那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短不是比较好吗？因为我可以更快的拿到我的学位。那你反而会考量说，它是不是就是可能不够扎实这个部分？
对，我就会觉得，比如说一年研究所，我可能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是来到纽约之前，我完全没有去过任何的，就是西方世界的国家，就完全就是在一个华语区长大的人，所以我会希望就是我有一个缓冲期或是可以适应环境的时间，对，待在这个地方，对。然后我觉得你说时间长短，这可能跟就是这个学校就是拿的学位有关系。 对，因为像我讲，就是这边在就是拿的服装设计学位是叫 MFA， 就是 Master of Fine Art， 所以相对来讲，它的中文就是艺术创作型的硕士。对，这基本上是你是念就是创作领域的最高学位了，所以它在就是比如说学分上或是你的学习内容上都有一些更硬性的规定，所以就是为什么要修到两年的原因。对，因为课还挺多的。
理解。那会不会就是你觉得会吃不消呢？
哦，刚开始觉得非常啊，刚开始就是我才移到纽约的第一个礼拜就开始上课了，而且那个上课的密集度就压力程度是非常大的。对，就是念设计科技作业量就是多就算了，然后就是突然间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环境，然后你要重新用一个不是你熟悉的语言而去做所有事情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有挑战性。
那就是后来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在2020年的时候三月那时候纽约已经封城了 lockdown， 那为何当下你不会考虑想要回台度过这个疫情？
当时的确是有很多不同的现实的考量。对，当时去年三月的确是纽约是非常严重的状态。
对，
对，然后当时也很多就是周边的朋友啊，比如说同样也是留学生，然后也都各自就是离开纽约，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
对，
对，然后当时。去年三月的时候算是我在 FIT 的最后一个学期。对，我可能当时在两个多月就要毕业了。
嗯哼，
对。然后像比如说对我念服装设计的研究所来讲，第一个是我们的东西非常的多。对，当时是学校最后一个学期，所以正在做毕业设计。那别人可能只要带着一台电脑就可以就飞走。那我们可能是有非常多的工具啊，缝纫工具、布料，然后对啊，太多的材料了。那真的是你就会犹豫说，那我真的是要打包这些东西回去吗？那最后可能又要带回来。对啊。然后其他的像是比如说签证问题，对，因为就是当时也正在申请我毕业后留在美国的 OPT 签证。对 ，OPT 签证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国际学生来美国念书之后，有一年到三年的时间可以留在美国工作。对，那这个就时间长短 depend on 就是你的专业。对，对啊，然后一部分也是想说，毕业后还是想要留在这里的，就是累积一下这边当地的经验。对，因此。才决定就是继续待了下来，而没有选择就是马上就飞回去了台湾。
理解。但是就是那一段时光应该还蛮煎熬的吧，因为就是毕业之后要赶快就是找工作，然后还要申请签证的问题。那就是白玉有跟我说过，你就是为了要留下来，然后疯狂投递600多封履历。那你可以就是大概描述一下你那时候的状况吗？
我当时其实是从毕业前大概比如说一月二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在丢履历了，在物色一些毕业之后的工作或是实习机会。对，然后也开始有一些比如说 recruiter 在 LinkedIn 上面开始联系我，比如说有一些他觉得你的background啊、履历经历就是跟他们这个 position 就是蛮符合的，他就主动来联系。对，然后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有信心，就是觉得一定会找到工作。那也没有想到说这疫情的影响会这么的大。对，我还决定在选择就是这个 OPE 签证的开始时间的时候，还就是选择一个非常早的时间，因为就是觉得非常有信心你会找到工作，就觉得哎，如果都来联系我了，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
对啊，
对啊。然后当时就逐渐到五月份快毕业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公司都开始 hiring freeze， 就是人事解冻了，就他们可能有放出来的职缺，或是开始面试的职缺都开始停止在招人了，就也不面试了。对， 对啊，当时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状态，所以你就是只能就是疯狂的投。
对，
对啊，那但是投也是有技巧性的投啦，比如说就是我会做不同的，比如说不同版本的履历跟设计作品集去投不同的、不同的 position、
嗯、
对，就是准备不同版本，对、嗯、然后也当时也试着就是开始在 LinkedIn 上面，比如说联系人啊，联系一些就是行业内的校友，或是比如说我有兴趣的公司、嗯、那除了有时候除了我自己就是主动除了就是投就是对方的那个试试的表格以外的申请以外，就是我也会多做一个动作去比如说找到这个公司 HR 的 email， 那写一个自我介绍信，然后主动发过去说，哎，我看到你们现在正在招什么什么职位，那我非常有兴趣，然后就自己介绍。对，
哇，超积极的耶，就是还找到 HR email， 然后还特别写一封信给他。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公司，很喜欢这个职位的时候，就那个竞争真的太大，就是、
嗯、
我觉得就是你就会想到做这件事情，就是给自己多一个曝光机会。
没错，而且那时候因为刚好疫情，然后公司也都大裁员，那要招人进来是更加的不容易，那反而你做这个动作就是增加你 HR 对你的印象，然后也就是增加你自己的曝光率这样子。
对，我当时真的是挺困难的，几乎有面到的职位，那个竞争都是就是300人起跳。我最高曾经面过一个职位是900多个人抢一个 assistant 的 position
啊，好可怕哦！
对，但是我遇到就是因为比如说在LinkedIn上面，你可以看到多少 apply 这个 position，、
嗯、
对、
嗯、
对，那个人数都是就是好几百人，
好几百人啊，
对啊，
好可怕哦！
这是为什么？当你看到就是那个 apply 人数是几百人起跳的时候，你就会
想尽办法。
那个求生的本能就会知道告诉你要怎么做。
嗯、
对、
嗯、真的没错，哎，就是几百人在竞争一个职位。
对 啊
好可怕，
就是这么的不容易。对，
理解。那后来就是你有申请 O1 签证过嘛，对不对？就是后来要留下来的时候。
对哦，而且最后可以跟你分享，我前天刚收到了我的那个 O1 签证。
哦，真的吗？
就是、对对对，
太恭喜了。
对，就前天就突然收，
真的要拍拍手。
哎，前天就突然接到律师的电话说已经过了这样子。
太好了，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耶。
对啊。
嗯，那你可以跟就是听众分享一下，就是你申请 O1 签证的辛酸血泪史。
对，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一般像我这样子的国际学生，如果留在美国工作，大部分拿签证，第一个是 H1B 签证、
嗯，
对，就是最普遍的，就是 sponsored by company， 对。然后另外一种像我这样子的就是念的是艺术或设计类型的专业来讲，我可以做的另外一个选择是申请 O1 签证，
嗯，
对，中文叫做艺术家签证或是杰出人才签证。对，那它跟 H1B 签证不一样的地方是，就是 H1B 签证是就是由公司来作为申请，对，所以基本上是公司需要准备的文件资料是比较多的。但像 O1 签证的部分，它除了你就是要有公司 offer 以外，其他要的东西是你要有就是7到8封的推荐信，那可能是行业内的权威者，或是你的就是曾经工作过的主管。那还有其他要的东西是媒体的报道跟曝光，然后这些内容可以是比如说你一个参加一个比赛的得奖，然后或是一个杂志的专访，他介绍你的作品，然后或是活动或是展览，比如说你参加时装周啦，你就是参加了一个什么展览之类展示你的作品，然后有一个文章的介绍，这些都是可以是媒体曝光的资料。对，所以这些 我当时其实在毕业前就已经知道说这个行业内会就是公司愿意就是 sponsor H1B 签证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对。
对，一个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H1B 签证是需要抽签的，但你有可能抽不到。
嗯哼。
对。但是像 O1 签证来讲的话，就是它没有就是每年的截止时间，然后它也没有、它也没有就是固定的名额跟数量，它完全是 depend on 就是你交的资料的长度有多少。那对。对，
所以资料要越丰富越好。
对，可以这么说。
嗯，理解。那你申请的时间历程经历了多久时间？
经历了多久时间？
就是从你投递这些资料开始，然后等待他们审核到通过这段时间，大概多长？
哦，我就是看官方可以是，就是如果你办 Express 的话，大概是两周的时间。那如果你有办 Express，基本上就是等一到三个月。
哦。
对，但是这些都是你已经准备好这些所有材料，然后递交出去的情况下。对，你前面是就是准备这些信啊，这些就是材料都是需要花时间准备的，不是说一个月时间内就可以弄出这些东西出来。
尤其是你参加那些比赛啊，还有那些杂志，就是活动展览，他们都是可能不是说有就有，而且也不是说你想参加就参加，也要看当时的主办单位愿不愿意让你去参加他们的秀，就是感觉你的作品要有一定的程度，他们才愿意让你就是出现在他们的活动上面。
对，就是需要提前规划。
嗯，而且就是还要收集你过去工作的主管的推荐信，就是你还要写就是自己写好七八封，然后让他们就是过去的主管愿意帮你签名，愿意帮你背书，这也是蛮不容易的。
对，所以就是你要维持好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维持好这个关系就是挺重要的。
嗯，
对，因为这数量还是不少。对，所以真的是、
啊、
你工作过的公司就是每个主管老板都要来一封才够这个数量，
都要打好关系。
对，
嗯，好，那就是现在啊，你是在纽约的珠宝设计和服装设计的领域之中，那你觉得在服装设计领域呢，美国和亚洲之间的区别大概是怎么样子呢？
我觉得在这个行业你可以不一样的地方是，就是亚洲的服装类型的国际性品牌可能会偏少一点。
嗯，
对，那这也会影响到就是我当时为什么选择想要留在纽约的原因。对，因为大部分的比如说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讲，大部分的这些国际性品牌设计部门都会是在就是公司的总部。
嗯，
对，所以相比其他的就是部门，比如说你做什么 merchandising 啊，什么 buying team 啊，就是其他的 sales， 就是相对来讲你的就是机会选择就会少了很多。
嗯哼，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比如说组织分工吧，就是像对我来讲，毕竟这边就是纽约有那个市场是就是有一定的程度的大小的，所以基本上分工都是非常的细的。对，我就以就是设计类型的职位来讲好了，比如说你是做男装女装都是分得非常细的，那你是做男装的比如说分材料，你是做梭织，你是做针织，或是你做男装的就是外套 outwear 或是那个裤子啊，都是有专职的设计师在负责的。
嗯，理解。好，
然后
那
其他的像是对，比如说做代工跟做品牌思维也非常不一样。对，
嗯，
就像台湾就是在就是服装就是这一块可能是做纺织啊代工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这类型的公司就未必有做品牌的思维。
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要问你啊，对于个人的职涯规划你是如何进行的呢？
职涯规划我觉得其实当时就是你没有办法，永远办法没有办法预测说你会走到哪一步去。 对，
对，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回过去看我之前走过的路，那我会觉得我可能是也是因为有尝试不同的方向而知道自己就是擅长或是不擅长什么的领域，就是慢慢的走到了这条路上面。我举例好了，比如说我当时从大学就是服装设计系毕业之后，其实我并没有在服装公司工作过。对，我前面做过了，比如说剧组的服装造型助理，那也做过了，比如说在品牌里面的就是样品师，那当时也跑去北京做了一年的就是 visual designer， 做平面设计相关的工作，在一个广告公司里面。对，那这基本上就是跟我现在在一个服装品牌面做工作非常的不同。但是我必须说，就是有前面这几段工作的经验，然后让我不论是在现在的工作上，或是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都有就是更广放那个 knowledge 去，怎么讲呢？你可以就是有更多不同方面的知识，可以让你手上做的事情更完整。
对，
你不单是就是 focus 在就是设计衣服上面，你也要知道，比如说。你可以需要 present 你的东西啊，那我今天如果做过一个平面设计，我知道怎么包装自己的东西，怎么样介绍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经历。对，
所以过去走的歪路不要觉得它是歪路，就是过去走的路也可就是也可以成为你现在的养分。
对，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当时就是在 FIT 念研究所期间，我去了 CK， 就是纽约的一个著名的品牌实习。那我当时去的是配件部门 accessory， 对。但是对我来讲，我其实在学校学的专业是服装设计，还是在衣服上面。
对。
那当时他们找我去面试的时候，我后来想了一下，他们会把我找去，就是分到配件部门，然后也是因为我过去在履历上面有配件相关经验。
哦，
比如说我在就是实践的时候，曾经的一个暑假跑去了上海的一家就是做行李箱跟做代包的公司实习。
嗯，
对。那这个公司我进到 CK 之后，有一天就是在就是整理工厂寄来的那些 sample 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地址非常熟悉。然后后来仔细想了一下，那个公司就是这个地址就是来自于我当时去上海实习的公司，他们在。就是广州的一个工厂，
好巧哦。
对啊，好，真的是非常的巧。然后才发现，就是原来是他们是我之前实习的公司，也是他们的供应商之一，这样子。
对，哇，
就是对啊。所以我前面当我去做上海那份工作实习工作的时候，我不未曾想过这个机会，这样子的经历可能会帮助我拿到一个在纽约 CK 的实习机会。
对啊，
从来没有想过。对啊，
好特别的缘分。
你永远不会知道说你过去的经历会就是对你产生什么样子的改变。对，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不断的尝试。对，
但是你自己本身也很厉害，就是可以跨到工业设计还有平面设计，然后甚至到服装设计，就是只要是设计领域的话，就是你感觉都很得心应手。
就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好奇心吧，就是你对这些不同的 category 有一个兴趣爱好跟热忱，那其他的对我来讲都是工具了。比如说你怎么做衣服，你怎么做包或者做鞋。对，当你先有这个热忱和好奇心，你到后面自然而然就会去 figure out 说我需要什么样子的工具，需要知道什么东西去完成这件事情。对，
理解。 那在我的节目当中啊，就是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会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您是身为设计领域的就是大师嘛，那就是有没有一句话就是送给你的设计系后辈，就是你觉得对你目前为止帮助最大的一句话呢？
最大我觉得第一个是刚就是讲的，就是要不断尝试，然后就是不害怕失败，对。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做自己，然后和了解自己很重要，对，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像念服装设计的过程中，也是一步一步的，你会慢慢的更了解自己，
对，
因为像比如说我在研究所阶段好了。你那个念书的过程就很像是在培养一个就是建立自己品牌或是建立自己风格的一个 creative director， 所以那个过程中你会慢慢知道说，哦，就是原来我就是你当然不会被定位，但是你会慢慢知道说，原来我做的东这个我做的就是自己做的作品会就是比较倾向某一个方向、某一个类别、某一个风格这样子，这些风格都是在时间然后和各种不同的失败下累积出来的，对，
所以过去的养分会一点一滴形成你自己设计的风格，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好哦，那今天谢谢 Justin 的分享，那也就是恭喜 Justin 拿到 O1 签证，经过那么一段大波折之后，
对，就是非常的不容易。
好，那谢谢 Justin，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咯，拜拜。
好，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